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至二节和十六至十七节。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阿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主。
大上帝，想起上嚟估唔到嘅系五个礼拜嘅我个 long service leave 假期，再加上两个礼拜嘅自我隔离咧，同大家相隔咗七个星期咁耐嘅时间啦，吓真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所以能够今日翻翻嚟当中嘅时候咧，系真系觉得哇，好似过咗两年咁耐啦咁样。好，我哋先低头祷告，主，感谢你。我们今早一觉醒来的时候还活在世上，主感谢你令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还能够坐在这个地方的里面去敬拜你。主求你今天亲自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的只是从你那里而来的声音，不是听到人的声音。求圣灵充满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 今年我有个计划，我的计划就是会跟大家是会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一路去进行我的讲道的系列，所以我的讲道里面除了一些特别的节期之外呢，我都会根据着马太福音整个的福音书呢去跟大家去敬道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用少少时间讲一讲的是作为整个系列的第一堂的讲道的时间，我会觉得我会将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事情，希望在今日的时间呢跟大家去讲解得清楚。所以我相信没有东西是比究竟基督徒是相信什么是来得更加重要的。当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已经跟随了主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信着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只说我们信基督教而不搞清楚我们信着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上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们需要的是很清楚而细心地去能够的是将那个的信什么能够是清清楚楚的，能够可以表述到出来。所以今天作为马太福音讲系列的时候，第一个讲章我就选择了基督徒信什么。特别在这里的时候要跟那些在家庭的里面，在家里面都跟我们一起参与崇拜的弟兄打个招呼。我试过在网上面参与崇拜是效果很好的，我相信呢你现在都能够很清楚听到和见得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崇拜的。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里面都一同的敬拜我们的上帝。首先讲少少很快的少少的背景。马太福音有什么独特之处？马太福音的独特之处就是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个是我们今天去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是需要知道和认清的一个的地方。马太福音不是最先成书的一本福音书，这个无论哪一种的学者都接受这个讲法的了。马太福音却是排在新约书卷的第一卷。最早成书的无论哪个的理论都认为是马可是第一本。至于马可和马太关系有很多不同 的学说，这个不重要。但是我想指出的就是 馬太福音擺喺整個嘅新約書卷之首係有特別嘅原因嘅。如果大家熟悉四個嘅福音書嘅時候，你會知道兩個福音書係對信咗主嘅人寫嘅，兩個福音書係對未信主嘅人寫嘅。嗱，呢個係好基本一啲嘅聖經嘅知識，我哋應該要掌握嘅。馬太同約翰係寫俾嗰啲信咗主嘅。所以如果你話一啲嘅未信主嘅朋友，你就介紹咗約翰係錯誤嘅，唔因為應該有約翰福音嘅嗰啲嘅終節嗰啲金句，你覺得約翰福音好重要，佢一睇咗就會信到耶穌做得救嘅時候咧，呢個係你諗錯咗嘅。因為如果未接受主耶穌基督人睇約翰福音，係根本頭第一章經係睇唔明白㗎啦，係咪啊？對，所以馬太同埋路啊，馬太。是很清楚的，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去写的，约翰福音同样是如此。相反，马可和路加就不同了。马可和路加是特别写给那些还未相信救主耶稣基督的人而写成的。所以你要知道四个福音书的不同的目标在哪里。那你或者会问，为什么上帝要出四本福音书，不用一本福音书呢？不是简单得多咯？只要一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出四本呢？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上帝一定有原因的。上帝的原因很简单，四本福音书就好像什么呢？四本福音书就是一个的新闻的报道，就好像我们熟悉的，特别我自己熟悉的，无论拍电影或者拍电视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录影厂里面呢，是一定是有三部的我哋叫做怪兽嘅录影机嘅，呢个系基本编制嚟嘅。出外景嘅时候有时就更加多，但喺录影厂嘅里边，一入厂嘅时候咧，一定系三只怪兽嘅。点解系三只怪兽啊？因为要从三个唔同嘅角度去拍摄嗰个场景，三个唔同的角度系带嚟一个 3D 嘅立体效果，所以有长镜、有远镜、有近距离嘅，系咪啊？所以点解有三个嘅摄影师？推住三個嘅攝影機喺度影住嗰個嘅同一個嘅啊嗰、那個嘅佈景係咪啊？上面嗰、那個啊編導者上面撳緊啲掣啊，同樣福音書咁你就會明白個原因點解有四本福音書。上帝用四個角度唔同嘅角度去將耶穌基督將佢立體化嘅呈現咗喺我哋嘅面前，係立體化嘅呈現。为什么福音书要出现？因为和耶稣一起生存见过耶稣的那些见证人，慢慢一个一个可能是殉道死了，因为年纪缘故是离开了世界，于是这些亲眼目睹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同一时间教会的成长是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快，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涵盖的地域越来越广阔的时候，我哋点样认识曾经活在世上嘅主耶稣基督呢？于是感觉到我哋亦系好紧迫地，要将呢啲我哋喺脑海里边嘅记忆化成文字写去落嚟嘅时候，能够令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喺世界上做咗啲咩事情。所以你会见得到四卷福音书系咁样诞生出嚟嘅。马可系做咗一啲嘅事件嘅叙述。新闻报道最先开始的时候是讲件事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马可很简而清地将耶稣基督的生平是记录了下来。然后呢，两卷就是语录集了。马太、路加是将很多耶稣基督讲的说话语录记录了下来。因为马可既然将事情的大概写得很清楚的了，但是我们想知道更多主耶稣基督，想了解他更多的时候，从什么地方了解啊？因为描述外在的事件发生是只能见到表象，但是语录是更加深一层的认识一个的人，所以马太和路加都记录了很多主耶稣亲口讲过的说话，所以这两个我们又叫做一个语录集。跟住都不够，只是行为是外在的，语言是语录，还有的是内心的世界。为什么耶稣这样讲？为什么他这样讲法？我要了解耶稣基督的个性，所以约翰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个性去描述出来。 四卷福音书担咗唔同嘅角色同唔同嘅岗位，佢哋发挥咗不同嘅作用，但系同样嘅系要将主耶稣基督立体化嘅呈现我哋面前。所以点解有呢四卷福音书嘅出现？好啦，翻翻嚟讲马太福音。马太喺其他福音书里边称呼佢叫利未，同一个人嚟噶。马太即系利未咧，系耶稣基督嘅十二个嘅使徒，有一个叫门徒啦。佢本身职业收税嘅税吏啊，但系耶稣呼召佢，佢即刻跟从耶稣，唔再做税吏啊，唔再做税吏，马上佢跟随耶稣。马太福音嘅对象好清楚噶，佢用希利文写成，但系针对嘅系当时嘅犹太人，好清楚噶。马太福音系要话俾犹太人听，话俾希伯来人听，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期盼的那个尼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所以整卷书里面是不断地重复着这个主题，耶稣就是你们期盼的那个救世主，他已来到世界上，救世主已降临了。但是不要忘记的是，马太福音不是单单只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知道马太福音的那个的他那个焦点是普世性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了最后的那句说话，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要叫普世的人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的普世价值也都贯穿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不是因为他的第一个对象是犹太人的时候你忽略了他，哎，那就跟我们没关系咯，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强烈的犹太文化特色也都反映在他的文字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没有用到神，不用神这个字。因为在犹太人的整个的宗教的传统里面，是不可以神的名字是不讲得出来的，是不读得出来的，是不可以讲。我们知道神的名字，但是我们不可以在口里面讲出来，因为基于律法的教导，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字。他们严守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名字讲出来，因为一讲出来的时候，一个凡夫俗子将一个这么神圣的一个名字讲出来的时候，就是污染了这个名字，所以不讲得。不讲得之后就怎么表达出来？于是唯有用一些符号，是不是？于是乎我们就会知道，哎，就是 YWH 怎么发音啊？不知道，因为他们不将个响音摆下去嘛，是不是？冇咗響音嘅時候，你唔知道點發音。於是乎，我哋去估計，哦 ，YWH 可能應該就係耶和華嘅發音啦，係咪啊 ？YWH 耶和華係咁樣嚟，所以點解中文聖經將佢譯做翻成耶和華，係因為我哋估計呢個 YWH 係咁樣發音。但係就聽人佢哋唔會講呢個讀，唔會讀呢個字出嚟。你會問佢咁樣讀啱唔啱啊？他笑一下，他不会出声，因为他不可以讲出来，但其实他知道不对。因为后来我们再研究的时候，其实整个发音应该是 Yahweh， 是 Yahweh 才是那个发音，但是犹太人因为基于严守这个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字的时候， Yahweh， 你会问他，哎， Yahweh 啱唔啱？他也都不会答你。我们不可以试探犹太人，他们严守这个诫命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的，特别在学术界的文字的时候，将会上帝耶华上帝或者这个的基督教的上帝的时候，会译他做亚威，亚威就是由这个亚威这个字翻译过来的。不过我们今天沿用传统，是吧，和合本用耶华的时候，我们不会将耶华改做亚威，但我们知道讲亚威是不是错，讲耶华我哋都唔叫做错，系咪？因为唔紧要，呢个只系一个名称嚟啫，但系马太福音因为呢一个嘅传统嘅时间咧，佢就会将每一次一讲到神嘅国嘅时候，路加福音就用神的国噶，但系马太全部38次无一次例外，佢会用天国，天国嘅比喻，呢个系天国嘅比喻。其实喺我路加福音里边系讲紧。当然我们都会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当然都不会说神的国， 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耶稣基督当时在世上都是一个犹太拉比嘛，系咪啊？佢亦都唔会讲出神嘅名字出嚟嘅，所以马太福音严守咗呢个犹太嘅传统。我哋睇到呢个同路加嘅分别，因为路加系写俾一个外邦人啊嘛，系咪啊？如果你睇路加福音一开始嘅时候，路加福音个对象好清楚噶，佢写俾个外邦人，所以佢唔需要受呢啲嘅犹太文化嘅基本。好啦，马太福音想讲乜嘢咧？马太福音是一本 manual 工具书，是一本工具书，是教你怎样做门徒，如何做门徒，或者讲如何进入天国。进入天国的指南就是马太福音这本书的副题了。怎样可以进入天国呢？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咪即系基督徒咯，系咪啊？如果大家熟悉圣经历史嘅时候，基督徒系好迟先至呢个名先好迟先出现嘅啫嘛，系咪啊？去到使徒行传嘅时候，先至有人叫呢一班人叫做基督徒。而且基督徒呢个名唔系佢哋自己叫，系人哋叫佢哋嘅，佢哋被称为基督徒。但系佢哋一开始嘅名系乜嘢啊？系门徒咯，系咪啊？从第一日开始的时候，这班一跟从耶稣的人就是门徒咯。所以其实今时今日，我们证明啲讲，其实我们个个都是与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你明白啦，门徒即是基督徒，不要以为话哦，门徒是讲讲十二个啫，我不是门徒，我是基督徒，错，概念上错。我们个个都是与耶稣基督门徒。咩叫门徒啊？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就叫门徒，佢点做，我哋点做；佢点教，我哋点学，咪门徒咯，系咪？我哋点解唔系门徒啊？所以我想讲嘅就系，我哋一齐去学习点样做门徒，点样做门徒，就令到我哋可以进入天国嘅里边。呢个就我哋嘅人生嘅手册啦。所以今日同大家特别拣咗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今日嘅呢个嘅讲读。我喜歡，其實我喜歡頭先我哋讀經嘅時候嗰個經文，嗰、那個版本非常之好。我覺得呢個版本好，點解呢？佢將一啲細節顯示咗出嚟，大家睇到唔多嘅啊，四節嘅經文。佢話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嘅家譜。我細個信主嘅時候，我係中學生信主嘅時候，我其實心里面很大的疑问，因为梗系噶，啲导师梗系叫我哋读圣经啊，信咗主就读圣经噶嘛，读圣经，一读圣经嘅时候就困难，一读圣经就读家谱，十个名有九个名，其实十个名有九个半嘅名我都唔识系边个，读家谱有咩意思呢？我好长嘅时间我都唔明白点解圣经特别福音书一开始嘅时候讲家谱，但今日我想讲俾大家听点解重要。呢度个括号嘅，其实括号好重要嘅。佢话俾我哋听，原来咧喺原文嘅里边，无论讲后裔同讲子孙呢度，系讲紧用紧一个字，系用儿子嘅儿子。嗱、如果咁样嘅时候咧，我睇呢段经文嘅时候，个意思就完全唔同噶啦。亚伯拉罕嘅儿子、大卫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呢、这个先系马太福音嘅开始嘅时候。儿子系咩意思呢？而只是不需要再说是他是祖父啊，定曾祖父啊，定什么关系，不是，总之就是他和他有个血缘的关系，他和他的儿子。还有一点啊，就是特别的，就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没有显示到出来，但是其实在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里面 ,NIV 里面呢，经意根据原文的次序摆法的翻译是怎么写的，他说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嗱，呢个你觉得好似不合常理个次序嘅？点解你讲咗大卫先，又先至讲亚伯拉罕呢？其实呢个先至更加能够反映到经文嘅原意嚟噶。其实马太福音嘅第一章第一节嘅开始嘅第一句系应该讲大卫的儿子，然后先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点解呢？当你明白到大卫的子孙这个词语有一个特别意思，你就会明白。 猶太人一睇就會明白噶啦。所以呢本馬太福音係特別寫俾猶太人嘅時候，佢哋係好清楚知道馬太寫緊乜嘢嘢嘅。大衛的子孫等於救世主。呢個大衛嘅子孫唔係指緊好多個嘅子孫嘅，大衛子孫呢個詞語呢、這個 term 係講緊一樣嘢，係講緊尼賽亞。大衛的子孫等於尼賽亞，所以一講大衛的子孫嘅時候，其實指涉緊嘅係一個人啦嚇，一個人就係耶穌基督，就係救世主，係咪？所以呢個係將佢擺喺第一節嘅第一個部分係好重要嘅。如果你調節咗嘅時候，你哎係喎，根據嗰個歷史嘅時序，係啊，亞伯拉罕都梗係早過大衛啦，所以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呢、這個叫做合乎人嘅睇法。但係其實呢個唔係聖經嘅原意嚟㗎，你明白我意思嘛？如果你咁樣調翻轉頭讀嘅時候，一開始就講俾你聽，呢、這個係尼賽亞的家譜，咁你就清楚明白得多啦。呢、這個唔係講緊肉身嘅人嘅家譜啊，呢、這個係尼賽亞係救世主嘅家譜啊。嗱，咁嘅時候咧，你先慢慢叫明白緊乜嘢叫馬太福音。如果你唔明白呢一度嘅時候，你根本就錯過咗好多山珍海味噶啦。啊，過咗咯，讀完咗咯，家譜好悶嘅，拜拜咗啦。錯。好啦，跟住睇落去嘅時候，佢強調咗四個先祖係咪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呢、這個大家都明白啦。一路落嚟一跳就跳到第十六節，呢度精彩啦。雅各生約瑟，就是瑪利亞的丈夫。OK， 出現咗一個變奏啦。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精彩了，呢個係事實，呢個係事實，係咪啊？耶穌係由瑪利亞生嘅，冇錯。耶穌係咪約瑟生㗎？唔係咯，係咪啊？佢想話俾我聽嘅時候，生耶穌嘅唔係約瑟，係瑪利亞。約瑟只是瑪利亞的丈夫，見不見到個變奏啊？耶穌不是約瑟的兒子，我要這樣說，耶穌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是瑪利亞的兒子，是不是？你見到，所以那約瑟跟耶穌沒有關係咯，又唔係噃？約瑟同耶穌關係邊度關係啊？喺嗰個法律上嘅關係 ，legal document 嘅關係。法律上 ，legally 約瑟係耶穌嘅父親，咁你就見到成個家譜就完成啦。其實耶穌基督係接續大衛，大衛邊個啊？大卫是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希伯来人的第一个的王咯，王的儿子就是王的继承人咯，他可以是王子，他登位之后他就是成为了王咯，是不是？这个就是整个我们有些人也叫做这个就是叫做君王家谱，就是这样的意思啦。这个是君王的家谱来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君王，这个家谱就是君王的家谱，要讲出这个君王从何而来的，这个君王就是来自大卫，是不是？大卫耶稣基督，明不明白啊？以大卫开始，你听到我刚才那段说话你就明白，不是亚伯拉罕开始，是大卫开始，大卫是君王。亚伯拉罕是什么关系啊？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拣选他作万族之父嘛，万族之父是君王啊，当然是君王啦，万国之父啊，还是君王，是不是？所以是君王之后裔的君王咯，明白啦？这个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的基督家谱的最重要的地方，我要跟大家要讲清楚。跟住第十七节很特别的，第十七节是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即是被掳的时候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些喜欢挑剔基督教的人 特別嗰啲信一啲又唔信一啲嗰啲人，就好中意寫呢啲嘅文章噶啦。問乜嘢咧？因為根據歷代志嘅記錄咧，亞伯拉罕到大衛唔係十四代，多好多噶，有好多人冇寫到落去。呢度中間有好多咧係冇寫到落去裏邊嘅，冇提喺歷代志度有嘅時候，喺呢度係跳咗嘅 ，skip 咗嘅。明明唔係十四代，點解馬太咁寫咧？成正出錯咯，佢冇。馬太梗係冇睇過歷代志啦，啊唔知道啦，係咪啊？數漏咗幾個啦，啊！如果你稍為有一本注釋聖經，你都知道當中少咗啲咩人嘅，好容易嘅啫。錯嘅一定係批評嘅人，而唔係聖經。聖經如果係上帝寫嘅，係一定唔會錯。點解係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係乜嘢意思咧？十四代？十四代？四代，十四系咩意思呢？十四就两个七，七加七就十四。中国人都有啲咁嘅说话嘅，好事成双啊，好事一齐来啊，所以七再七，七喺犹太人嘅文化传统里边，犹太一睇就会明白噶啦。七代表完整、完全、圆满，所以七全部七，所以。再加七就十四啦，完整再完整就十四啦，完整再完整，呢度一个完整嘅过程。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完整嘅，被掳受苦难受磨练啊，因为犯罪啊受教训，完整嘅七又七，十四代人完整。再完整，好事成双的意思。十四代，被掳归回重建的时候，十四代七，第七，几多七嚟啊？朋友，六个七，六个七有冇意思啊？六个七冇意思。如果单单六个七其实冇意思，十四、十四、十四，点解六个七冇意思啊？点样先有意思啊？七个七就有意思啦。七个七有，即刻谂到边个经文呢？門徒問耶穌要寬恕人幾多次啊？七次夠唔夠啊？耶穌話七十個七次，係咪啊？點解啊？七個七係講完完全全完整到無可以再完整，唔能夠比更完美嘅更完美就係七十個七，七七四十九係。完整到不能再完整嘅，如果有 infinitive 嘅时候，七个七就系完整到不能再完整嘅地方。咁你话，咁第七个七喺边度呢？而家讲咗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得六个七啫嘛。第七个七喺边度啊？第七个七咪就系耶稣基督嘅后裔咯。耶稣基督后裔代表咗一个七，加起上嚟嘅就系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加上了耶稣基督那一代那一个七，足足就是七个七了。耶稣基督后裔在哪里？耶稣基督家谱跟着写下去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那个在审判台上面的那个生命册咯。你哪个的名字在上面啊？我希望我和你的名字就在这个生命册的上面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名字就是有我和你的名字在上面，这个就叫做生命册。所以马太福音就是教导我们怎样能够将我们的名字写上去这个生命册的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具书，我们的 manual， 我们的指南，怎样做，真实去做，你的名字就会写在这个家谱的上面。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基督徒信什么呢？我们就是信，我们跟着做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就在这个家谱的上面，我就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子咯，是吗？我们要家谱嘛，你不做儿子怎么成为家谱啊？你跟他没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够在这个名字在上面呢？是吗？所以家谱是我们希望成为家谱的一份子。咁见到呢个图画， 冇可能见过，因为我画嘅，我找不到喺互联网上找不到一幅咁嘅图画，于是冇人发，只系话要硬着头皮去画呢张图画出嚟。呢幅图画其实好简单嘅啫，但系呢幅图画就系我哋信啲乜嘢，就系、是、呢幅图画嘅意思。如果你睇得明呢幅图画，你就可以画呢幅图画。你识得画呢幅图画嘅时候，你就同人哋可以讲解到呢幅图画。呢幅图画就代表咗我哋嘅信仰观，我哋信紧啲乜嘢喺呢幅图画嘅上边。好，我尝试解释呢幅图画。蓝色嘅部分系上帝嘅，系天国嘅，系上帝先至可以去到嘅地方。最先系冇时间。时间是由神创造的，所以上帝未创造时间的时候，根本时间是不存在的。当创造了天地的时候，时间才出现，有时间才有次序，没有时间的时候，那一段我们叫做根据圣经讲叫做空虚混沌，漆黑一片，没有，我们不能够描述那段时间，因为没有时间。有时间才有先后次序。人犯罪之后活在黄色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肉身的世界，是我们见得到的世界，我们生存的世界。我要讲少，我要翻宽少少，就是这个是外邦人的世界观，外邦人的信仰观。上帝的子民犹太人有少少不同的，但我们因为我们个个都是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这个图讲外邦人是容易一些的，因为他们被拣选的时候，他们这里有跟我们有些地方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个个一样，我们呢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有灵界的上帝的那个圣洁的角度，是我们不能够逾越的。有我们人肉身的这个肉体的世界，有这个的世界之子的世界，是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在这里有条黑色的线，因为自从有罪之后，人有死亡，当人死了之后的时候要归回尘土，因为这个是罪的代价的时候，我们要死亡。这里明白吗？好了，可能大家就估到了，第一个的红色箭嘴就是基督的降临，是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与耶稣基督降生，从天上边，从神的那个的完全的绝对的永恒的地方造成肉身，成为了人的样式，和我们生存生活了。这个不合比例的，不过容易我画，我的手指画出来画不到太仔细，这里当然不合比例了。耶稣在世的日子与人同行的日子，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人可以有选择，人虽然活在世间上面，人虽然还在这个肉身的里面，但是人有两条路可以选，人可以选跟随上帝的过一个的圣洁的生活。在这里我们肉身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超越性，我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但是我们的人生是游走于这个的两个中间，我们不能够完全24小时在这里，我们有时软弱跌倒犯罪回来我们的肉身那里，但是当我们听话的时候，我们会回上去。我们在世目的是让人能够从这里走去这里，我们传福音的是让人能够见到原来我们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行，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可以选这条路或者选这条路。耶稣基督的死救恩拯救他的宝血在这里成全了，让我们能够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不是只有一条路，如果这条是一条路可以选，没得选的时候，这里有两条路的选择。死后无论在这里的人，这里的人死后都去了黑色线那里。好了，跟着这个整个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末世，这里就是末世。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末世就已经开始了。末世是由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开始了末世。而我们期盼的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期盼的是耶稣的第二次再回来，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再来。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候，跟着我不去争拗那些前千禧、后千禧、中千禧、后千禧、有千禧、没千禧了，不讲。简单来讲，就是与耶稣基督有一个 绝对一次的大审判，生人死人，在生的人在世就审判，死了的人在这条黑线上的人复活，无论恶人好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审判之后的时候，能够审判之后的时候被基督认为他们可以的时候，可以去到这个黄金街，这个金色的地方，黄金街能够永享与神同在的这个幸福。审判之后的时候有永刑，有永火，这个的永火，硫磺的火，不灭的火，这个叫惩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图，但这个图就将我们整个的信仰观是涵盖在里面。如果你能够画到这个图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未信主的朋友讲解我信些什么，我就信这样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最大分别在这里而已。犹太教不信了这一道，他不信了这个箭嘴，他只是相信的就是等待，他也没有这个十字架，他只是等待的是弥赛亚的降临拯救，一次性的拯救。所以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大的分别就是，是上帝的一次降临，这个拯救一次降临，还是两次的降临，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的降临，这个是我们的最大的分别，你可以讲得出来的。犹太教和我们的不同的，他们否定了这个部分，否定了这个部分，他只是等着这个部分，到现在今时今日总是等着这个部分，等着这个的弥赛亚从天降临的部分。讲完了，如果你明白了这里的时候，本来今天的讲道就在这里停了。问题就是这个的图画和我们的关系在哪里呢？是我今天想讲的东西。时间过得很快，我要加快一点的步伐。人在世，我们受很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所影响我们的。我们被伦理思想、道德、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哲学，很多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譬如说你的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你的哲学是后天的，你的历史 是与生俱来的，你的一个亚洲人，你的中国人，你的华人 whatever， 你有这些历史你改变不到的，但你的伦理观、道德观后天很多的改变，这些我们人是受到这些影响。但是为什么人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呢？就是因为有一句广东话的俗语，就是食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食相同的食物，我们很多是相同的，我们其实我们的中国人的伦理观、道德观，我们有文化，有相同的历史，很多是相同的，但是我们会产生出很多不同的种类的思想的人，是事实来的，是不是？都是这样样。什么影响了我们呢？我给一些心理测验给大家做。这幅图画你要想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在里面？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讲的时候呢，你看到两个颜色，是不是？你看到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是不是？这个没人会反对，否定不到的，这个客观的事实来的。两个四方的形状，一个红色的四方，一个蓝色的四方。但是不同的人就看到不同的东西了，是不是？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澳洲的两个政党，工党、自由党，是不是？是的，有人说我错，你不会说我错。Labour 嘛，红色，Labour 嘛，蓝色，是不是？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国民党、共产党，是不是？哦，怎么不错？我们受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样的东西影响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是很客观的颜色，但我们有主观的判断。红色，为什么红色是共产党？我不懂为什么，我不懂答你为什么，是吧？但是大家都会明白，是的，有道理的，你不会说我乱的， 你可以不同意我这样说，但你不会说我这样错，是吧？第二幅图画什么颜色？你看到什么？是吧？我看到国民党和民进党，是不是？是不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 在一些很客观的事物的时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你见不到，我见不到，为什么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是不是台湾人就会明白咯，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背景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嘛，是不是？你见到什么？我不敢说了。你见到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见到是什么？是不是？我见到很漂亮的颜色，是不是？很和谐的颜色。你见到什么？爱国者、伟人、疯子、痴线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说，是不是？两个人物，你怎么评价？你看到什么？一样不是一样白人，在座三十人里面，可能有三十个不同的观点，同一幅的图画，是不是？是不是？你看到什么？两个的相，两个人像，心里面是共匪还是无贼，还是长匪，是不是？看你站在哪一步去看，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说，不知道怎么说，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个人可以不同，是不是？相片是死物，是不是？但是解读人人不同，人人不同。你看到什么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你的思想、你的政见、你的价值、你的文化背景，全部反映了出来的。你不同的思想、政见、价值、文化，你看到出来的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肯定告诉大家。问题，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些观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你整个的世界观、你的思想、你的政见、你的价值、你的文化，是从哪一度而来才有翻身的？我其实没有兴趣翻身你的政见，但是我兴趣翻身的是你这些观念是从哪度而来才是重要。是你的信仰观作为那个的 foundation， 那个基石去建构你的世界观呢？定义或是你的世界观成为了你的基石，你去建构你的信仰观，是哪样东西是那个根基，是哪样东西是你那个 fundamental 的那个你的 decision。 你的基础是 based on 建基于哪一度？你建基于红蓝？你建基于黄蓝黄绿？你建基于黄蓝？你的基础根基究竟是建立在哪一度，才是我今天的最关心的重点。一样不是一样白人，这个一定是事实来的。问题就是你这些的价值观念，你这些的看法是从什么地方去建立出来的？是不是基于你的信仰观？是不是基于圣经的教导？定义话你经已有好多嘅一啲嘅睇法系已经建立咗噶啦，已经系先存在喺里边噶啦。后来你信咗耶稣之后，你做咗基督徒，不过你嘅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系冇改变过嘅时候，你系好似乜嘢呢？系好似我仔去完踢波翻嚟嘅时间，好污糟，成身都系泥，由头到脚都系泥嘅时候，我话阿仔去冲凉，洗干净去。好啊，阿爸，我去冲凉，洗干净咗，好干净，香喷喷，出翻嚟嘅时候吓到晕咗。佢洗干净咗啦，用晒番碱啦，佢着翻头先踢波嘅衫出嚟，然后加咗一件我俾佢嘅新嘅睡衣着咗上去。阿爸，我冲咗凉，我着咗你俾我嘅新衫，不过佢将佢原本嘅旧衫一件。毫无保留地穿上身上的时候，这是我们今时今日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是我们的写照。我们没错，我们是穿上新人，我们穿了一件新衣服，不过就是这个不过，我们没有将那些踢波很污糟的那些衣服彻底的除了下来咯。我们还是穿着了这些好污糟的衫， 只不过外面披咗件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新衫着咗上去，我哋觉得我哋经已都系基督徒啦，我哋经已必定上天堂啦。但系唔记得嗰件衫嘅里边系污秽不堪，系恼我嘅存在，丝毫冇改变过个你。于是乎，我哋争拗嘅系争拗紧我哋里边嘅嗰啲嘅东西，嗰啲嘅价值，嗰啲思想，嗰啲观念。是我们今时今日很多很多教会面对的很大的危机。我信了主40年，40年教会历史里面有几时教会的遭遇的困难迫害是来自教会外面？有哪一次教会遇到困难挑战危机的时候，那个困难挑战是来自教会的外面的？来自香港澳洲背景的基督徒没有经历过。我哋每一次教会遭遇嘅困难、挑战、危险，系来自教会嘅里边。点解？系点解？系因为我哋嘅信仰观唔系摆喺个基石嗰度。我哋将政治立场摆先，将哲学立场摆先，将伦理观、价值观、道德观，将所有嘅你谂得出嚟嘅乜嘢嘅学说观念，都摆在先过你的信仰观。如果我们能够将信仰观摆成我们唯一的根基的时候，是唯一的根基的时候，其他所有的那些什么立场、什么观念都是暂时和短暂，而且是可以被修改的。如果我们有这个确信和确认的时间，很多的纷争争拗是根本不必。有咩绝对啊？只有你嘅信仰观系绝对的。信仰观之外嘅所有上边头先所讲嘅东西，都可以系相对嘅，系咪？工党永远系错，自由党永远系啱，冇可能啦。国民党永远啱，共产党永远系错，冇可能啦。毛泽东永远啱，蒋介石永远系错，冇可能啦。王永远啱，立林永远系错，冇可能。是不是啊？如果你明白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从哪里需要争拗呢？争拗些什么呢？为什么而去争拗呢？只不过是给撒旦留一个机会给我们去攻击我们，去眼解我们，去令到我们不能够同心协力的去将福音传开，去不能够完成天国的使命，令我们不能够上到天国的里面。对不对？加太书2:20，大家识背的经文，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用来背的。这段经文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做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记得除低啲污糟衫啦，不要再穿在身上啦。那些衫是你穿了很久的，是你未信主之前已经要着咗噶啦，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先是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意思啊嘛，唔系净系决志信主，唔系净系洗礼，唔系净系参加咗洗礼班，然后我就系成为咗基督徒。No， 最紧要嘅系乜嘢啊？认罪除衫。冲凉，抌咗啲污糟衫，着翻件细麻衣嘅洁白嘅衫，穿上白袍，然后记住嗰、那个呢、这个经语唔系你以前嗰个嘅你，呢、这个嘅新嘅你，呢、这个有主耶稣基督嘅生命喺里边嘅你，佢咁爱你，为你舍命，难道佢系傻？你说你爱神，你为他去而活的时间，麻烦你看看你自己还有几多以前的衣服未想好，未抌了他，还在袋子里面。没错，我相信你信了主之后，你一定抌了一些旧衣服的。你抌了一些，我相信你不会原原本地没有保留一件都不保留住。 但是问题就是还有那一两件你不舍得放低它，你还揸紧住它，你不肯放手，你觉得那些无伤大雅，不紧要的，信耶稣这样都可以的。正正我想告诉你，就是不得，就是那一两件令到你不得。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必须要经历老我的死亡。什么是老我？我未信主之前的那个世界观，那个人生观，那个价值观，那些是一早我已经建立了的东西，是未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我已经有了的东西。你懂不懂得将它找回出来就扔了它先，然后这样你才能够重生啊。用基督的信仰观作为你整个的系统，这个的世界观的系统的那个的根基，你才有资格说现在你在基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如果不是的时候，你哪有新造过，即是你没有新造过，你换了一件衣服而已，你没有改变过，还是以前那个的你，不过你加了一个名字叫做罗敬纯基督徒，这是外加的名字，不是这个内涵的里面。我要你将这个基督徒这个门徒的观念是成为了这个内涵在里面。今天的应用，我们需要忠于的是信仰的心态，这个是没得 compromise， 没得讲，没得妥协的地方，单单去信服上帝。因为我相信上帝是活的上帝，他不停向你说话的上帝。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他不是只在圣经里面向你说话，他今日此时此刻他还在向你说话。今日圣灵还在你的耳边，在你心里面还在说话。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现实世界的肉体的那些眼前的利益，你可以超出了这些考虑。你不需要再想这个是不是政治正确的决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会得罪了谁，如果不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得罪了谁，我不需要做这些考量。但是提醒我们自己，不将我自己的看法变成绝对，这样看一定是对的，这样看一定是对的。没有，我不是上帝，我不够胆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我经常听回我旧时讲的讲道，我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很多是错的。哇，你这样都可以吗？是啊，这样都可以的。为什么啊？我是上帝，是吗？纵使我讲错，圣灵都不会令你听错，你明白我意思吗？纵使我讲错，圣灵都不会令到你听错，你不是坐在听我讲的，你坐在这里是听上帝的教导，是上帝亲自的向你教导，那个不是我。如果是我这样的时候，我会变成神棍。不要去将所有的事物非黑即白的而分化，不要用非黑即白。当你再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慢慢看下去的时候，很多的人物，你看彼得很有趣的人物，他是勇敢啊还是胆怯呢？他是冲动还是细心？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他是很有信心还是不有信心呢？所以非黑即白的时候，你根本不了解彼得，甚至乎你不了解犹大，很大胆的一个说法，你不了解犹大，不要用非黑即白。最后的时候，永远记住我们的执律，爱能够胜过一切。所有以上所讲一切，如果你不明白爱的真谛的时候，俗话讲句，讲来都晒气。如果没有爱在其中的时候，过去那几分钟，四十几分钟晒气，没意思。Meaning, intuitive。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对人没有爱，对神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讲这些说话，是就我们归去神求神帮助。 赦免判词，我们同心祷告。主，你是万军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王，唯有你是永恒绝对，唯有你是真理，唯有你是诚信公义。上帝，我们谦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光照我们的黑暗，将我们的真相、我的本相、我的老我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在你真光光照底下完全的显露出来，让我能够清楚知道我还有什么地方是黑暗污秽不堪入目的地方，求你帮我一日的清除掹走它，抌了它，我要穿上你给我的洁白的圣衣，我要时刻的洗干净这个的身衣。求你帮助我们是软弱，我们信心不足，我们读圣经读得不够多，我们爱你都觉得不够深，我们爱人更加不善，不好意再说不善足勤。但是上帝，我们今天愿意悔改过来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你的宝血覆盖我们的罪，我们立志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去改造，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污秽的怒火一日的去跟他分开出来，更加像你合你心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为你所用，为教会，为社会，为带来更多的福气。求你的光照成为我们的祷告的那个的蓝图，帮助我们在我们信心软弱能力不足的时候，你扶持你鼓励我们，不要放肆，不要灰心，坚定勇敢，一步一脚印跟随你脚踪，直到见你面。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